各位好，今天6月2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么年代。今儿啊，聊一个我其实不是很懂的东西啊，足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其实不太看球，我不看足球，我看的两个球，一个是篮球，一个是台球，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 UFC 了。那为什么聊这足球呢？是因为日本嘛，这个4-0大胜突尼斯。其实我查了一下啊，这个日本大胜突尼斯呢，也不算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世界排名在这搁着呢。日本这排名是前20啊，这个突尼斯这排名大概，我记得好像50几吧，58吧。当然也是因为这一回输了以后掉下去了。那很多人就跟那个中国比，后这事儿咱都懂了，对吧？这个东西呢，我不懂足球，我也不懂中国足球，但是我懂中国呀。对不对？那咱们就聊聊这个中国跟中国足球的这个关系，就跟日本这边呢，可以进行先隔离一下，咱先不聊这个日本这边的足球这事儿，咱聊聊中国足球这边这事儿。那其实呢，中国足球呢这些年呢是挺走背字儿的，怎么走背字儿啊？就是咱圣上啊，他有一个，他是一个超级球迷。他自己说过的，因为这是他这个亲自点名，然后呢亲自抓过的。那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是通过最高领导人主持审议通过的。谁最高领导人？2015年，咱圣上啊，对吧？他已经主持通过了。官媒自己就管他叫超级球迷，说他有三个愿望，叫什么呢？进世界杯、办世界杯、拿世界杯。大概这三个愿望，结果我们看到看，等他干完这些事儿之后呢，就转过头十几年之后，发现中国队啊，离这世界杯啊越来越远了。今年呢，等于是叫什么？就是离得最远的一回。为什么呢？就是谁都能输，对吧？你看这个2025年的这个6月份，0-1输给印尼，68年面对印尼不败金身破了，这个真是挺牛逼的事情。那而且呢，这个世界杯呢已经这个叫什么扩容，对吧？亚洲这块的名额呀，哈，8.5个，结果扩容都没进去。所以中国队呢，在咱们圣上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呀，哈，他离世界杯反而越来越远了。这让我们就想起一个那个非常牛逼的标语，就是我在必不成功。当然，这个应该是反过来念啊，成功不必在我。但是他那个中国这字儿吧，汉字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你从左往右，从右往左，你都可以念，对吧？这个看你语序怎么着了。这个呢，就把这个我在必不成功，我们大家都这么念了，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咱们圣上的这个烂尾工程啊，是这样。而且呢，实际上啊，哈，这些年呢，中国足坛不单是这本身的本事没怎么涨，但是它腐败的这本事确实挺涨的。比如2025年的7月30号呢，就是中国足坛这一轮反腐的最后几个人也都宣判了。就是这是从2022年11月的时候李铁被查开始，前后18个人就全部都已经被判了，对吧？原足协主席那姓什么来着？姓陈是吧？然后呢，这是无期。李铁呢，20年。原国家体育总局那副局长杜兆才14年，对吧？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呢，加起来是3亿多。就是光是这个姓陈的这哥们加李铁，就加起来就得2个多亿。所以说呢，就是就在这个判决一个接下来这两年，国家队赛场上，这自然你就甭说了，腐败只要是一盛行，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好，咱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了。所以你要说起来的话，中国足球啊是一个在圣上的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每况愈下的一个运动，应该不是瞎说，对不对？就是他只要是咱圣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基本就没有落一个好结果的东西，或者是至少你虽然现在看不出来它有一个没有一个颓势，但是呢，隐患都已经落下了。这是中国很多东西的一个，就很多行业还有很多吹牛逼的地方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呢，今儿咱说的是足球，但是实际上聊的呢，肯定不可能是完全是足球，对吧？那个我们先把一个呀，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原来一直说中国的应该叫做被视作为非常牛逼的 制度优势上的一个东西先提出来，先看一眼是什么，就是上边只要一重视，事情就会办好。这个呢，一般来讲，这是我党一直在强调的中国的一个制度优势，也是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东西，对吧？那可是我们这些年看着的这些事情，在这套体制里恰恰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上面这个一重视，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亲自点了个名嘛，这信号啊就传达下去了，对吧？那底下的官员呢，因为这个呢，他只要干好了，他升迁也快呀，哎，保卫也好啊，对吧？靠的是什么？是靠上边的这帮人，这看见你在办，哎，办得快，能办出好，办得有动静，短期之内，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这件事真能办成。这个是中国的这种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吧？因为好多事儿你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办成的，才能办出真正意义上的结果的一个良好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他这个足球，他不就是这样吗？上面领导人其实也因为日本本身政府也没有那么强力，对吧？那他呢不是那种我领导一重视就如何如何，他是踏踏实实的。这二十多年一点一点的从这个青训开始往上拔人，然后这么着一代一代的训出来这些人，这个是他们自己干的事儿。但是这时间太长了，这二十多年里的哈，您想想看有多少日本首相，哎呀，我估摸着我见着应该不下得有个十个八个了吧，对吧？那这个东西呢不可能是这么走的。但是吧，这个呢，这个事情在中国，它就一定要在这某一个时间段，它能一个短平快的就能达成。那达成的是什么？达成的不是结果，是这个过程。就干嘛呢？就是投其所好，大把砸钱，对吧？就拿足球来说也是这样。足球这几年嘛，恒大那些俱乐部里往里砸了多少钱去？大家都有印象，世界级的外援一个一个都一个一个买啊，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钱干嘛，这钱其实是花亏了的，很多时候他是回不了本的。马云跟着恒大去投这个足球不也亏了吗？恒大就不提了，其他一些俱乐部，实际上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中超联赛这些俱乐部能挣钱的基本没什么，他都是由这样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名义上的这种赞助，然后再加上这个主投，比如恒大什么的往里砸钱然后弄出来的。他为什么要砸这个钱？因为领导喜欢了，我这他叫投其所好。可能觉得人家说，哎呀，他一国家主席这么日理万机，对吧？啊，这个甭管他日什么了吧，就是那这足球这一块，那他不太可能经常这么关注，这您就错了。因为在中国这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投其所好都要从小地方做起，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你越是跟上边的高层他比较想接近，你就要做到从小处做起，从这种特别微小他的爱好上做起，把他给拍舒服了，舔均匀了，那你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捡在地心，你才能够有这种护身符。所以说你看啊，就像这样的投其所好砸下去钱之后，那这帮人这个钱最后去哪儿了？就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个钱到底是谁亏了？那阿里肯定是自己钱亏了，对吧 ？OK， 好多地方的钱其实不是他们这些企业亏了的。恒大是谁亏了？银行亏了，老百姓亏了，对吧？买他房子的人亏了吗？他自己拿着钱走了，或者是说现在你这钱堵不上窟窿了。所以说呀，这方面啊，这个钱花亏了。大部分呢又不由这个经手的人自己兜底儿，它是由地方啊、国企啊、银行啊后边接着的，然后亏了就是大家分着亏，这个就是他这一套东西的这个商业上的这种流程。那等这几条你凑齐之后，这结果不就非常明显了吗？就是真本事没有长出来多少，对吧？倒是先喂肥了一帮什么呢？喂肥了这帮经手人。李铁这个不就是正特别清楚一事吗？就是为了当上国家队的主教练，让俱乐部出钱去行贿，当上了又开始呢反过来卖入国家队的入选名额，入选就这就是然后操纵比赛，对吧？哎，操纵比赛呀，买通裁判呢，钱在这条链子上转了一圈了，那球没踢好，人负了。就你看原来那个武汉这个卓尔的董事长有句话说的就特别直白嘛，对不对？就是哪天看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都脸都发红， 我知道我的队员呢一个都进不去，但是他就能进，这个就不没什么可说的了，是不是？对照一下你日本这块怎么玩的，那是人家另外一套活法，再把青训扎在学校里呀，这个社区里呀，几十年一点一点的给上来，就是没有哪个领导人呢就拍桌子三年之内必须出成绩，但是人家就这么慢，但是特别实在，一点一点把根子就扎实在了。就是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不光是在中国的足球上这是这样，很多东西啊都是这么个玩法。当然可能就有人说了，说我这我反对你这说法，对吧？中国这种砸钱的东西是出东西了。你比如说很简单啊，就是有些领域那个也出腐败也出东西，但是他这个你怎么不说呢？其实这我也都知道，比如说吧新能源，比如说吧光伏，比如说高铁，对吧？这话咱得必须得承认，确实是能够出东西的，这么砸下去砸资源砸这些东西能出东西。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但是我必须后边加一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各位可得想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能砸出来的是什么？是产能，是产量，对吧？那就是说这个砸钱砸出来这玩意儿吧，是市场份额也好，是产能也好，是产量，是产量也好，这个中国确实是行，但是利润在哪儿呢？它成本在这搁着，那利润跟哪儿呢？那对国计民生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这个有没有人问过这件事儿？对不对？你砸出这么多玩意儿来了，比如说我举一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砸出来了是不赚钱的，你只是产能产量市场份额，那比如说光伏，光伏这个占了全球的量，这是多少？最高的时候占到90%，我记得是95还是92，到那个程度上，对吧？可是这个行业是常年不赚钱的，那会儿就拿光伏当做那个一个出口的一个主要支柱，产能是严重过剩，产能砸出来了，对吧？产量也砸出来了，那价格呢？价格打到这个就真的是打到就不叫那个腰斩，不叫骨折，它可能都打到脚面上去了，对不对？那行情一往下走的时候，就是连最大的几个都亏得要死，对吧？份额你也是有了，那钱是亏的，这个是问题。所以你光伏这个例子，就是你说你砸出东西来了吗？应该说也算砸出来了，但是呢，它是另外事情另外一种样子，就是产能赢了，这个资本输了，你投出的钱你没赚回来。这个你要是说起来，你要是这要算赢，那就是中国这赢学确实比较牛逼了，对吧？那就是而且他亏的那一部分就跟这足球实际是一样的，亏的是哪儿啊？亏的是银行啊、地方啊、供货商啊、股民呢、啊、你就分着来吧，就把他的亏损全都在整个系统当中了，对吧？上面要的是什么呢？那个看得见的，这个是产出，哎，吨数片数，然后各种各样世界第一我也照样都交货了，这跟你看这东西跟中国足球是不是一毛一样，对不对？我这些就是我这些东西全都有了。中国这中超原来叫甲 A 嘛，我那个时代看两眼球的时候那叫甲 A 嘛，后来变成中超了，名字上去了，但是实际上东西还是那点玩意儿。那这个也市场给看着也有了，哎呦，球员也赚的也多了，这些企业通过这种赞助或者其他一些模式也是另外从那掏钱就收到钱了，然后出一下成绩没出来，就是你的这成绩就还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说这钱花的值不值。就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就原来我们一说起来我是 GDP 增长，对吧？我原来砸十块钱，或者不是别十块钱，砸三块钱能砸出一块钱的 GDP 的增长来，那现在可能砸五块砸十块可能才能砸出一块钱来，这有人问吗？没人问。那赔了这些钱跟哪儿呢？就所有的人在平摊着，对吧？那你还有一个芯片也是这样，就是武汉红芯嘛，对不对？要号称要做最先进的厂子，几百亿的盘子，哎，然后地也批了，楼也起了，厂房盖着一半，然后钱也烧了，停了，烂在那儿了。这也是中国当年大炼芯片的一个缩影。当然你说砸没砸出一些东西来，砸出来一些东西。中国现在有一些芯片能够就是中低端的芯片，那也就其实是一种落后制程的嘛，那它的先进制程其实是没掌握的，对吧？七纳米的芯片好像七纳米还是五纳米，就是它是通过双重曝光走的，那良品率就比较感人了。为什么华为这破烂手机它居然还能卖那么多那么贵？成本下不来啊，这成本是真下不来啊，臣妾做不到啊。所以那怎么办？ 对不对？它的芯片它希望能达到的现在还遥遥无期。2002年还是2003年底听见那声的且听龙吟的预告，到今天那龙呢还是龙蛋的吧，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所以你就这样，2022年你看这个，而且是国家集成电路那一波一大批高管又被查了一窝端，红芯的这种呢就是连产能赢资本输的这样都算不上，就钱进去了连产能都没出来。所以你看这还是这样的，它跟这个足球是不是又是类似，就是大量的资源砸进去，然后不论它产出怎么样，就是是不是真能产出，能不能挣钱，能不能真正意义上出成绩，但是至少在面上挺牛逼的，我相当牛逼，对吧？那个包括甚至叫包括存储这些东西，反正你也砸出一些东西来了，对不对？ OK， 好，那最后的这种浪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是一个。那就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不少，而且呢现在有很多东西啊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见结果的时候。现在比如说就吹牛逼这电动车，跟当年光伏还有这个芯片是一样的。这个呢你说现在电动车挣不挣钱，说白了它是挣钱的。你看比亚迪宁德时代人家真盈利，对吧？成本和技术呢是不是领先，你说它特不领先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说你说跨代的领先这也是没有的，对不对？ OK， 好，那它至少卖出去了，对吧？但是呢这雷可埋着呢，这个不是一个两个的雷。你说价格战现在已经打到什么程度，前两天我刚做一期节目跟大家交流这事儿，就已经让这个叫什么，就是国家的这个几个部门联合发文新能源车下乡以后，就是让农民去买这个车嘛，对不对？国家给补贴，你要是以旧换新给你补2万，你要把这个车那个给那个报废了给你补1万5，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模式，让你去花钱干嘛，去库存啊。这个没办法了，产能是上去了，而且呢利润其实是非常低的。中国的这些车企的这个电动车企的利润，除了像是这种华为这样的真是可以不要脸的去拿着利润之外，其他一些其实是相当的低的，那利润等于是磨平了。尤其是卖到国外的这些车，它的其他的本事其实都不大，就是还是中国那套老套玩意儿，低价倾销嘛，那我给你这个特别便宜之类的， OK， 好，那能够卖出去。结果呢这个东西就是把头部以外的利润几乎全给磨平了，对吧？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供应链金融就是账期越拉越长，就是这是一条什么藏起来的债务链，就是跟当年房地产用这个商票托供应商啊是一个味道。这真要是断的话，这个断起来跟那个房地产也是一毛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有人为什么说比亚迪这样的企业其实就是还没有暴雷的恒大呀，这是真有可能的事情。它看上去它的资产负债表没有什么太大毛病，但是你实际上你往里真正去穿它的穿透它的这个东西，它包括它的这个敌链呢，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实际上并不那么健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然现在它属于那个不太能倒的东西，因为国家支柱产业的这个总会要给它一个这种机会，可能它不会倒，可是呢其实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这种应该叫做背后的支持给你撤掉，你试试看，比亚迪很有可能就扛不下去的。还有一是什么呢，就包括这个产能过剩啊，外面的关税的这个墙都还没有拆，而且是越来越高。现在很多地方是在买你的电动车，但是这个墙人家已经很警惕的一层一层在加码，对吧？前两天那个川普还说了嘛，说原来我给这个中国电动车加了100%的关税，拜登政府干的唯一的好事是没把这道墙给拆了，就大概都是这样，人都非常警惕，谁也不想让自己的这个汽车产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你的东西虽然好不好咱不说，对吧？那你这个价格那对我的这边的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北京政府自己就中国政府自己也在喊那反内卷啊，他就等于是官方就承认了呀，这套补贴加扩产这个打法，对吧？会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给毁掉。因为我前两天跟大家也交流过，你这些东西你全都特别牛逼，说我都干成世界第一了，你也不挣钱呢， 不挣钱你干到世界第一有个毛用啊？你但凡是你想开始挣钱，我垄断这个行业，我操，我他妈就一定，我要把这上给那个给价格再高上去。你信不信？马上咔叽就有一波人给你竞争，你还是挣不着钱。所以像中国这么一种玩法，就等于是，就是一个是变相的由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劳动去补贴国外的老百姓的生活，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没有办法。就是哪怕到了世界第一，它也没有办法增加整体的这种社会幸福感的一个程度上。所以说呢，你现在的说电动车它是不是一个这个产能赢资产输的这个一个东西呢？这个说起来肯定还太早，我们还不能够一定会这么说。但是它好埋的这些雷也都是一样的，对吧？就是现在是悬着的，但是风险呢确实也是真的。这个都跟中国足球你自己看。是不是非常的类似？这个就是中国整体而言的这方面的这个一个应该叫在这个体制之下的一个这种缩影。那中国足球为什么它这个就能够暴露的这么清晰啊？其他的你为什么暴露不出来啊？其实很简单，就一个道理，对吧？因为啊，这东西它是能够直接上场。咱拼的一个事情，记分牌就在那儿搁着呢，你踢得进去就是能踢进去，你踢不进去你就是踢不进去，就是比分当场出来，全世界都看着，你就没法靠什么呢？你没法靠国内的宣传呐、啊，你靠宣传你能把这个日本队打你7-0变成你打人家0-7吗？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啊？还是这好像是一个意思？哎，对，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那。这光伏这个东西呢，你好歹还能得到这个全世界市场啊，这认可你的货，对吧？哪怕你亏着，这板子你终究是卖出去了。那足球这一块呢，这个计分牌不由你做主，而且你糊弄不了大家，全在这儿比着呢。这个、跟另外一个东西特别像，传武这个东西，你各位熟老朋友都知道，原来我是练传武的，对吧？我练的是八卦掌。你看咱哥们儿到现在这换掌还特别还怎么样？有点这意思吧？哎，这我是知道的，但是他能不能打我也知道啊。为什么后来这十年我练 MMA 去了？他不就是因为他不行吗？因为他真正能上擂台上场去跟人打，光伏这些东西，或者是说电动车，还有包括其他些，他确实也都上场去打了。对吧？但是他这个东西结果会不会跟中国足球似的？因为中国足球也上场打呀，那结果就打不出去。但是光伏或者是说新能源车，包括芯片这些东西，它依然是要在市场上进行检验的。那这个计分牌也不在你手里。可是这些东西呢，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是国内这些宣传呢，它可以遮盖一部分，对吧？所以这个那。这些宣传和这些这种应该说托底的东西更多的时候，它现原形的时间就会往后推，就光伏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包括芯片也是这样，现原形的时候，我现在还在投入期吗？或者是说这个我现在这个我已经占领这么长市场份额了，我未来还能挣钱吗？这些东西通过宣传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我都可以往后推它，还可以把什么呢？把成本转嫁给所有的，比如我刚才说了地方啊、银行啊、然后股民呐、啊、这些东西 OK， 那它就能够支撑更长的时间，对吧？所以足球不是这套模式里哈、啊、最特殊的一个玩意儿，恰恰相反，中国足球是所有的这些由咱们圣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甚至有时候亲脚去踢的这些东西里，是最干净的一个。因为别的地方你产能能够注水，你亏损能够社会化，坏消息能盖住，但是这些模式的毛病啊都可以被掩盖，但是足球不行。足球是一场一场的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要去踢的，那当时就能出结果，你说什么都不好使，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足球踢得这么差，不是因为这件事没有被重视，对吧？是因为他被重视的方式和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两回事。所以说，而它偏偏又是什么呢？少数的几个呀，哈，重视的方式到底管不管用？当场就能见分晓的这种领域，就是你看，各位就非常明白，为什么足球？其实有人说了吗？足球是中国所有的体育运动里，相对而言 最干净的，是因为这东西大家都看着呢。你别看里边那个有这么多钱，说实话两个多亿在中国这么大一市场上，这还真不太当回事儿。真的，它真的是大家还能看着一个成果在里边，其他呢，其他你连看都看不着，对不对？你像那个像什么龙芯之类的，一下几百个亿就没了，这些玩意儿比中国足球那花的钱可多多了。虽然它是处于同一个模式，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足球其实还是一个挺让人怎么说呢，还是多少有点希望的领域呢。所以说呀，这事儿能怎么讲，也就这样呗。因为在这个体制之下呀，真的它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带着一股，就是它原本在里边内部的这个内部运转的那种臭味儿。你就是你可以这种模式，你就可以一直去看它。所有的这些领域都这样，领导重视，大量投入，短期的产出，然后呢，高产能、高市场占有率，但是不挣钱。这你可以看这些东西，而且是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到，最后有各个就是老百姓，好吧？其实你甭管是地方还是银行还是股民，最后还都是老百姓买单嘛，就是只能是如此，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走着看吧，这个中国足球，我觉得在咱们圣上的这个光辉指引之下呢，这些年应该好起来的可能性不大。有人说呀，中国足球呢是那个原最开始说呀，中国足球啊是国运。现在呢，另外有一个就是晚尊的说法呢，说这个是一个跟国运的一个对冲，中国的国运越好，这个足球呢就越差。这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能够把这事儿说远的。中国国运到现在有多好，我也真是没看出来啊。这各位都应该自己心里有数，所以让他去玩吧。这中国球运不一定是国运，但是呢，国运呢这个东西它必然有它自己内在的逻辑。如果这个国运它本身就是足球运的这个底色是本身是个国运的底色，那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至于说有些国家国运并不好，但是球很好，因为它两者之间是隔裂的。中国所有的这些运都跟国运其实或者是说中国背后的运转逻辑是息息相关的，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解决。